我们就来查我们今天要查的进度，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先来把整段的经文先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同声来念，来。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患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众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死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那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今天这一段经文主要的其实有一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可是这一段经文却不在历代以来却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说一个真的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解释，其实也不止这一段经文，其实启示录有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表号，都常常会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能够圆满的解释那个表号，都有些不同的说法。不过今天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读过来以后，在我开始讲以前，我想让大家，我们先抓到一个重点，那就是这一段的重点信息我摆在这里面。不管我们等一下要还是要花点时间解释这个事情，不过这个重点是完全大家都没有疑义的，就是这两个重点。第一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是向我们启示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来源跟结局，一个过程。所以这里让这一段信息让我们知道今天撒旦已经 被从天上摔下去了，摔下去了。可是接下来撒旦还有几个步骤，神对他的步骤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要成全的，那就是他被先被摔下去，然后他要被捆绑下到无底坑，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他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撒旦已经被摔下去这一个事实，在属灵灵界里面我们要明白。那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有一些被撒旦搅扰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到他被摔下去，他就气愤愤的要继续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仍然在困兽犹斗。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就像日本军人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已经输了，天皇已经投降了，可是在硫磺岛上，在好多在许多小岛上仍然有零零碎碎的战役在那里发生。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就是这个结局事实上已经定了，这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他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撒旦的本质是控告弟兄的，是昼夜控告弟兄的。那我们可以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因为有三个主要的要素，所以这一个信息特别的重要。就是今天这个启示录里面说，凡有耳的听到这个信息的就要遵守的，是有福的。那就看看你能不能遵守今天这个信息，不然你如果这个重点没抓到，我们前面的你妇人你再怎么解释，解释的非常的完美无缺，男孩子怎么解释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先把这个重点，我还是说我们的重点不是在那里讲这一个表号代表什么，这个表号代表什么，那个不完全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这些表号没有一个表号可以完全的解释完满。因为我等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到，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有漏洞，都有漏洞，可是那个不太重要，不太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抓到这一篇信息里面神让我们所体会的，其他的这些表号的解释就是让我们有个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哦，原来是在讲这些事情。那到底这里表号里面哪一个是指到我呢？那么你就照你可以接受，你就接受哪一种解释能够对你在灵命上面能够有帮助的。好，我们先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先看到这经文，一开始说天上就现出大异象来，你注意这个大异象，这一个字在整本启示录里面就用了一次，叫做大异象。Great sign 或者 Great wonders 或者 wondrous sign， 他用了一次，在启示录里面可以讲到有好几个意象，有七个意象或八个意象，看你怎么分。可是他讲到大意象，就这一次提到。那整本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大意象，有三次提到大意象。那么我想我今天不扯到那两个，有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到了大异象的时候，也跟这个启示录有关系啊，也有关系。摩西在旷野里面很稀奇，当他走的时候，我下一次主日信息都跟弟兄们讲火烧了荆棘的时候，他走过异象，他看到火烧荆棘的一个大异象，那里说他就看到一个大异象，就是火烧的荆棘却没有烧毁。那这一个，所以这几个字里面都有它非常特殊的意思。这个大字在这里包括什么意思？它不但包括内容的广大，而且包括时间的久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讲的龙，这个魔鬼就是撒旦，就是古蛇，他跟那个妇人征战。讲到古蛇，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就有了，一直他这个时间里面，一直到将来它的结束。所以在历史里面，这段是人类，这是很长远的一段时间。那么在内容里面呢，它这里面也包括了，不但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包含的意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现在看这里面，今天这一章里面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三个，一个妇人，她要生的男孩子，然后有红龙。其他的不管是什么鹰啊，或者什么其余的弟兄啊，那些都是配搭着来看。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三点 稍微解释的话，我们对整个 picture 就能够了解。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解释妇人是谁，或者男孩子是谁，代表什么？那么我们先看红龙已经解释好了，圣经本身就讲了，红龙就是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那魔鬼。大龙，它又叫大龙，它为什么叫红字呢？这个有人说它是代表它的血腥或者什么，这个能够理解就好。好，那么这样子，那我们来看，那么这个红龙一开始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那么这个就很，这个要解释妇人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这个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够让我们先定下来。那么我觉得，我们如果先把男孩子定下来，可能妇人就比较容易解。不然的话你就没头绪来解释妇人，因为他说这个有日月，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很明显的是个表号，是个表号的说法。怎么一个大力的天使脚踏地踏海，那个就是一个，你这里讲到妇人，你知道说在这里这个妇人不可能是讲到一个真实的妇人，一个真的肉身的妇人，不可能的。他是在意象里面看到了一个图画。那这个妇人，他能够有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还有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这个到底日月星代表什么？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往下面来解释的话，每一个人可以讲了很多，可以讲了很多，那都是属于推测啊，推测。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妇人的话，我的 approach， 我一直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先看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的身份是什么呢？这里怎么介绍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男孩子是讲到第几节？有没有讲到这个男孩子是谁？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或者牧养万国的。那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那这里就是给了我们两点来看这个男孩子是谁。这里所说的他是有这个，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或牧养万国的，这一个到底是指什么？那这一句我们解释圣经的话，如果能够在启示录同时找到也有这样的说法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我们来认为来知道他是讲谁。那么在启示录我们记得的话，在第二章，你打开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哪一节啊？你们有没有看第二章的27节啊？27节，那你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好，这里讲到，那这一个打这个用铁杖辖管列国的时候，在前面26节讲到的是哪些人？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道理的，所以这一个讲的很相似的形容。那么这一个男孩子如果就是同样的解释的话，他应该指的是什么？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这男孩子第一个解释是得胜。好，那么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同样也是讲这类似的？我们还没有查到，可是我们来看看，我讲义上面也有提到了，就是启示录19章，你看第一点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启示录19章15节，我们看启示录19章的15节，19章15节，我们翻开，好，来。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然后这里讲到，在他，你看到第16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你如果看前后经文，这里讲这一个人骑着白马，又洁白又什么，又讲到口中有利剑，那么这个人是谁？是基督，对不对？
在基督嘛，这个按照里面的形容，这个是基督嘛，所以有可能是 one of this。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那个我不提了哈、啊。这是最能够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我们还没有决定这个到底是谁的话，我们呢因此来推测这个妇人是谁。妇人生的男孩子，那么如果你说什么样的妇人可以生出得胜者来，那是啊，教会嘛，教会嘛，所以还有可能第一个是教会。那这个你来解释，你为什么说他是教会呢？那你如果说在这里说叫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这个怎么用这个来形容教会？你怎么能够接受这一个解释？怎么接受这个解释？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雅各第六章第十节，雅各这个解释不一定你要同意啊。我就说不一定也要投，我这只是先把它列出来。雅歌，这是旧约里面，雅歌第六章第十节。好，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翻到了，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节，来。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所以在这里，你看雅各书，你会很奇怪，雅各书这种讲爱情的故事的书里面，它跟我们的真理、跟认识基督有什么关系？可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这里形容一个美丽的苏拉密女，他这里讲的时候，他说他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展开威武，又像展开军队似的。这里我们来看到说，这里形容一个心腹。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用良人，尤其雅各书里面用那个良人形容是基督，对不对？那苏拉密女是心腹，是教会。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话，当然还有别的经文，我讲义不够，我也不想列那么多。我就让弟兄姊妹们看的时候，这个妇人有可能指教会，因为他也有圣经的根据，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根据。那么所以如果是从得胜者来讲，我们说这个是指教会。可是如果以基督来讲的话呢，那怎么样来看这个身披日头，月亮，瞧他月亮跟星星应该指的是谁？以色列。教会没有产生基督，是基督产生教会 ，right？ 所以我们再看，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以色列。那他的根据是什么？最主要的根据就是约瑟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了月亮有星星，经文就说了，那个月亮是代表雅各，对不对？一个代表他父亲，一个代表他母亲，然后其他代表他的兄弟，代表他的兄弟。所以我们基本的解释，我们就现在就来到了这里，就是说怎么来看这个。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文。好，那么当然还有别的解释，比如说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这是天主教很长远的一个解释。可是这些都不可能，你如果来看的话啊。其他的那个，我其他的别的解释我们就暂时不讲哈。现在最重要的这两个，那到底这两个解释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哪一个？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那么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两个都有困难。它的困难在哪里？我举随便就在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第十七节，这是困难的所在。我们看到十七节，他说龙象。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么我们来看哈，如果这是指的教会，我们先看，如果这个妇人是指的教会的话，他说这个龙象，这个整个我们信主的人，这个发怒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那这些其他儿女呢， 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换句话说，这里讲的是得胜者，能够守神诫命又为耶稣见证，那是得胜者嘛。可是你这里讲，如果是指教会的话，那前面男孩子已经被提了，已经被提了，得胜者已经被提了，那么到后面怎么会说又有其余的，又有一批得胜者呢？他得胜者的话，他如果龙来征战的时候，他所有的得胜者那时候要提的时候，征战的就提走了，那另外的儿女又属于得胜者，他这个怎么来解释？这个也是一个困难。那么你如果说是指以色列的话，那这一段讲到那个时候又有，你说跟其余的儿女，现在这些儿女说以色列当时留下来的大灾难里面留下来的渔民，你要记得整个思想，就是到了大灾难还能够留下来的，如果在这里讲得胜的人，前面已经说男孩子已经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那如果那个是讲的，那个是讲基督的话，就是那是讲基督的话，那是指的基督的升天来讲的，是指的基督的升天，基督那是在他肉身里面，基督已经升天了，那你到现在你说还有一批以色列人的得胜者，当然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那可是到了那个末期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段时间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一直到真的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在前面已经是属于教会里面了，到了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到，你可以说他到那个时候他相信的，可是你说这些人是忠心到底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就不太有点牵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智慧完梗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不能称他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OK，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那这不管你哪一个解释，这时候我只是举这一点，那当然你说被升到天上啦或者什么都还可以拿出来对照的话，都有他解释上的困难，那怎么办？我们看来看去也好像出不了，应该不出这个嘛，因为撒旦喉咙要来抵挡的都是这些，他要来对付的就是要对付教会，要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他也要对付我们得胜者，他也要逼迫基督，这四个不管怎么样在圣经里面都说得很清楚，是一个事实，那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的绝对的说他到底是代表什么。那现在我提出一个说法，你们能接受就接受，这个也是很大胆的哈。可是这个我实在从别人的说法我也看不出，我也找不出一个答案。我觉得它既可以代表教会，又可以代表以色列，都可以，因为这一段的大意向它的时间非常的长远，内容非常的广大，非常的广大，所以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的时候，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这样，好像理解这一段经文的话，就不陷入那个字句那么来攻。我们注意，我们读圣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完全的不注重字句，我们需要用一些字句，这叫查经的话，你必须先从字句本身来找它最可能的解释。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个字句 bind， 因为在字句里面实在不能解释的时候，你就必须走到灵意里面，你要来体会它的意思。所以我这个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它不一定不需要特别限制哪一个，可是大方向是往这边走的，那个不影响我们明白领受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主要信息，就是你认为它是代表教会也好，这个信息一样应用，你认为这些妇人是代表以色列，这一段信息一样的应用。所以那个是等到或者有人有些圣经学者或者更厉害的，他能够把它解释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不然的话这个就是我就提供大家一起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们来理解这里哈。好，如果这样我们就往下面看，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来看这个妇人，她怀了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这里我们如果说她是代表教会的话，教会的产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讲到她是代表以色列的话，那以色列这一个国家当她要 他一直到了基督要出来，要弥赛亚要降生，他们经过了多少的王国，多少的对付，都我们都可以理解。那天上又出现星辰来，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这个七头十角到底代表什么？这个我们到十三章的时候，下一章会讲。因为陈牧师的书上也稍微解释了，他把整个启示录里面这些讲到几个角，还有但以理书角跟头代表什么，基本上是可能是代表一个政权、一个君王、几个君王历史上的啊，或几个势力。好，那么这里说到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远古里面讲到了撒旦。因为已经讲到龙没有疑义，就是讲到龙在他的在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撒旦和不守本位天使的堕落，在以赛亚书里面、犹大书里面，我这个经文里面都列在这里哈，你们可以回去看啊。就是说这个是在已经在今天末世以前已经早就发生的一个事情。那在这里说他堕落了，他已经堕落了，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两种解释，如果以基督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的话，那么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要把教会的得胜者、教会的信徒要逼迫。那如果讲是以色列的话，那么他就是要吞吃这个，就是基督要出生的时候，撒旦你看一再的迫害啊，一直虎视眈眈的说，我上次今年年初的信息从摩西出生的那两岁以下的婴孩的时候，撒旦就要迫害，一直到了耶稣降生伯利恒的时候，希律又要来杀死这个婴孩，都可以这样的理会。那么这个男孩子是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的，他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 Again， 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讲到得胜者，那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得胜者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话，这个地方解释上会有一点难处。因为得胜者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被提，信徒被提的话，从来没有说直接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他是说提到天上与主相遇，或者什么到基督的宝座，没有说提到神的宝座。那么如果说这里是指基督的话，那这里可以解释，因为这那就是指的基督升天的时候，当这个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这里如果用来解释以色列的话，就好像在的末期的时候，可能以色列这个整个族是被特别，他们受了一个逼迫的时候，到时候他们到他预备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指的以前就是迦南地，就是他们就被那么到在那个地方，那么神在那里还有最后的三年半在那里，神要特别的保守是那个剩下的人。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里米迦勒和唐拉使者与那龙征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米迦勒是一个负责，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天使长，可是他好像每次讲到征战的时候都有他那么还有其他的天使的名字，比如说我在这里也稍微有个叫做加百列，是传信息的有基路伯，是守护约柜的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到了征战的时候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第九节讲到他们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的第十节很最重要的在十节十一节，这里我们看见，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是一个宣告，
而且当这一个事情成就的时候，它成为了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本质在这里讲出来，它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认识他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常常在人际关系之间，在教会关系之间，甚至你对你自己个人与个人之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事实，你就是常常被控告，别人论断你，别人控告你，你自己也控告你自己，被你以前的失败或者什么你弄得你抬不起头来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弟兄胜过他，我们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注意到他这里说到三点，三个要素，我们看讲义的第七点，讲义的第七点，得胜撒旦昼夜控告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羔羊的血，这里意思是讲到我们能够支取基督救恩的功效，基督的血已经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不管过去的，不管将来的，不是说将来的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刻，你将来的就 automatically 你就都你的所有的罪就被赦免，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的宝血的功效已经足够 cover 我们所有的罪。可是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什么时候你不认自己的罪，那个罪就留下来了。弟兄姊妹，虽然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有功效，可以涂抹，可以遮盖，赦免一切的罪，可是我们要在他的原则里面，我们要向他认罪，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羔羊的血可以使我们除去撒旦的控告。什么时候你有撒旦的控告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宣告我已经被神买赎了，我已经蒙赦免了，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在这个罪，不要再控告我，我真实的认罪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什么？这里说自己所见证的道，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那个自己。你能够得到胜过撒旦的控告，你说所见证的道，我们听了耶稣基督的道，听了信息或神的话没有错，可是那是客观的，你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能够免除撒旦的控告。那也就是你要住在基督里，今天冠分选的歌也有，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胜过撒旦的控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发现，因为有许多读经的人，他们很会查圣经，很懂神的话，可是为什么他的生活里面还常常被控告，或者他还控告人，他没有活在这个道跟他不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包括我在内，什么时候这个道一离开了我，一不在我自己，不活在这个道里面，我自己没有活出这里所见证的道，就是你活出那个道的能力，你没有的话，那你就落在撒旦的控告里。所以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说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讲的是说绝对有着向着神活的心思，怕死不愿意付代价的人就不能够得胜，这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的重点，我们切切的抓住。等一下的，我希望我们分组如果分享的时候，我们集中在这里的分享，因为前面要讲的太多了，我今天大概的解释过去，我们不需要再花时间在那里辩论这个妇人代表谁怎么样啊，那个都不是太重要的。好，我们到了十二节。所以诸天鹅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你知道在这里，因为这个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气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当这个胜过了撒旦的控告的时候，这是宣告了龙已经被摔下来的时候，这是一个 得胜的宣告。所以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你说他逼迫教会或逼迫以色列都可以。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就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看起来这里可能讲以色列比较像，因为当摩西要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亲自的告诉他说，我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出来。而且多次的在先知书里面，在生命记里面说，我像鹰搅动这个那个鸟的巢啊，神都是在先知书里面很多都是用鹰来形容他跟以色列母鹰带着小的那种关系啊。所以他这里说，他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 again， 如果你讲以色列的话，那就是指到的可能是指的迦南地啊，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就是三年半，蛇从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那这个表号的解释，从妇人身后口中吐出水来，我在这里也列了一些，就是这个讲到吐出水来呢，这个在以赛亚书、民数记里面都形容说有敌军、有敌人的势力像洪水猛兽一样，这是圣经先知书里面惯用的说法。所以这里就意思就是说，这个龙这里它有许多的敌军、许多的敌人，它的势力有出来，有要来逼迫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这个教会。那个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所出来的水。那这里就是说神做了事，不管这里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地开口，我们看到了可拉党的背叛，或者什么地就开了口，就把那些背叛的人就吞下去，或者我们说这个就是神的作为。神当那个时候，也有人说是当用撒加利亚书来说，当神最后大地震，他最后降临来的时候，地有大的地震，橄榄山就裂开分成两半的时候，地就裂开，那时候敌军那些敌对的势力就被消灭了啊。所以龙向那妇人发怒，要去与他儿女征战。这个时候这个撒旦还是不甘心，他要去跟剩下来的，不管你说是以色列的人或者是教会里面另外一些得胜者交打仗。那这一个经文十七节是有困难啊，不管两边的解释都不容易明白啊。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最后的一句话是要引到第十三章的。十三章里面就开始把撒旦的另外的表现的样子，讲到海里的兽，讲到路上的兽，还有讲到龙。这里就我们到十三章，我们就看撒旦也是一个极大的假冒者，他也向着假冒，好像神的三位一体一样，他有一不同的那个形态来对着神的百姓。我想这是今天我把这个十二章很快的这样子来接，我希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发现说，这个读的时候是很困难，好像不太容易了解，其实又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如果大概知道，也不固执说到底是讲哪个，你把它稍微摆在一边，你来抓它主要的信息的时候，那这一章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属灵征战已经得胜的事实，而且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能够免去撒旦的控告，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一点。好，我想今天的经文的讲解我就停在这里哈。那么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分组啊。今天如果各组组长注意一下，如果我不知道现在雪开始下没有，如果你们如果看就你把门开开，我看看那个雪下了没有，如果下了就早点走，或者啊。还没有，没有，好吧，那大家就还是可以到十点钟哈。那么，如果有的组好不容易需要延长一点时间的话，那我还是